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4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九节。教会的接纳是一件大事，保罗讲到团体的救恩以及在教会生活中为基督做见证，他最后提及的就是教会的接纳。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圣徒们的眼界要被提高，视野要被扩大，不要再局限在固有的神学架构，执着于特定的解经系统，而是学习照着神的接纳来接纳众圣徒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凡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永远生命的人，都是天父的儿女，就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不论他们是在天主教、更正教，或者不隶属任何公会的自由团体，也不论是福音派、灵恩派，或者浸信会、信义会、寻道会等等。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的圣徒，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照着神来接纳他们。因为教会时代结束之后，就是基督再来时带进的国度时代，众圣徒要聚在一起过国度的生活。今天的教会生活只是国度的预尝，到那时我们就要过实际的国度生活。因此在教会时代要操练接纳圣徒的功课，这正是为国度时代做预备。在保罗的时代，教会刚刚被建立，主要的分门别类来自于犹太的圣徒，他们习惯于旧约的生活方式，其中饮食的条例和节期的条例主导了犹太人将近1500年的生活，已经成为他们不容易割舍的传统和习俗。因此保罗特别提出了饮食和节期这两件事，来提醒圣徒们只要照着神来接纳众圣徒。今天的教会已经经过了2000年的发展，带出了太多的传统与习惯，使圣徒们分门别类的事项几乎不胜枚举。我们一定要抓住保罗所提出的原则，才能够合适地应用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。在罗马书14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保罗先处理关于饮食的问题。信心刚强的知道百物都可吃，只要借着祷告洁净食物，就能带着感恩的心领受。然而信心软弱的，他们只吃蔬菜，吃什么不吃什么，这比较是个人的选择。保罗就教导信心刚强的不能轻看信心软弱的，信心软弱的也不能论断信心刚强的，因为不论是刚强还是软弱，神都接纳，并且他们都是主的仆人，主会看顾他们，并且能够使他们都站住。因此我们需要的就是彼此接纳。以今天的应用来说，外面的饮食条例不再是分门别类的原因，但更严肃的就是属天的饮食却经常会成为分门别类的原因。尤其是圣徒常年在一个教派中聚会，习惯了一些特定的解经模式，这件事本身并不是问题，但是如果会排斥不同的解经，并且轻易地判定不同的解经是异端，这就很严重了。因为当你说别人是异端，也就是你不承认他们是弟兄姐妹，你不承认他们是耶稣基督流了宝血买赎回来的，那你又站在什么立场来判定呢？ 塞国度时期，你又如何与其他教会的众圣徒一同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呢？在这里，我要善意地提醒那些喜欢定别人为异端的圣徒们，很可能在国度时期，能够参与国度崇拜的圣徒们，是那些被你们定为异端的圣徒们，而不是你们自己。在接纳的事上有亏欠的圣徒，还没有预备好参与国度的生活。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读第五节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在14章第一节，保罗就说要接纳信心软弱的。接着保罗就提出第一类信心软弱的，是那些无法超越旧约饮食条例的圣徒们，他们只吃蔬菜不吃肉，这比较是个人在生活中的选择。在这一节保罗就提出第二类信心似乎是软弱的。我用似乎这两个字，因为在这里保罗没有很清楚地点出谁是信心比较软弱的。保罗先提出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保罗在这里应该是指安息日，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思想和文化已经主导了犹太人1500年的生活，一直到耶稣来到地上尽职。耶稣称自己是安息日的主，既然主已经来了，安息日的条例就不再需要了。因此耶稣自己在安息日医病赶鬼，也和门徒在安息日搓麦穗来吃。就在守安息日这件事上，耶稣与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发生了正面的冲突。耶稣完成救赎复活升天之后，初代教会就不再守安息日，反而在主日一起擘饼纪念主。然而有一些犹太人相信了耶稣之后，放不下守安息日的习惯，他们仍然看安息日是个大日。一直到今天，就是在基督教的派别中也还有一个安息日会，他们也是守安息日，就是我们的周六，他们在周六一起擘饼纪念主。当然保罗在这里只说这日比那日强，并没有清楚地指出这日是安息日，所以保罗也可能是指旧约其他的各种节日，像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等等。另外也有可能是指主日，就是在新约用主日取代了安息日，又有人认为这一天不能够做工，只能够与圣徒来在一起敬拜主。暂且不论保罗所说的这日是指什么，保罗说出提出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不像在饮食的条例，保罗很清楚地指出只吃蔬菜的是信心软弱的，而那些信百物都可吃的是信心刚强的。至于那些守日子的，保罗并没有指明他们是信心软弱的，保罗也没有说那些看日日都一样的是信心刚强的，但是保罗却加了一句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守日子不再是个人的行为，这要成为教会的实行，并且带出教会团体的行动。比如说安息日会的圣徒们坚信守安息日的设定是在创世纪2章3节，那是在人堕落之前，因此不会因着人的堕落而改变。只要在那个教会聚会的圣徒们都有一样的认定，并且确定他们要在安息日敬拜主，那又有什么不可呢？若是照着这个例子再往下发展， 如果有一个安息日会的弟兄主日来到我们当中，要一起敬拜，一起擘饼喝杯纪念主，我们就必须接纳他。在擘饼喝杯的时候，他也能够一同领受分享基督的恩典。在这一件事上，我想大部分的圣徒不会有意见，我们再照着这个事件继续往下发展。如果这个圣徒和我们聚集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，与其他圣徒们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，他就开始建议要把主日崇拜移到周六的安息日，我们应该接纳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保罗是说，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如果我们的认知是应该在主日聚会，这在真理上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接纳安息日会的圣徒来到主日和我们一起聚会，一起擘饼。我们接纳他是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，因此我们看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但是接纳人不等于接纳人的教训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要再说一次，接纳人不等于接纳人的教训。许多教会的难处都来自不能够分别接纳人和接纳人的教训。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圣徒到其他教会去卧底，与圣徒们熟识之后就开始高举另外一种实行，如果不妥善处理，很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。我并不是说教会的实行不能改变，而是要弟兄姐妹们在彼此相爱的原则下，帮助每一个圣徒生命成长，生命长大之后有了新的看见，并且带出一致的实行，这就没有问题。因为教会本来就是有生命的生机体，生命长大之后带出新的实行也是正常的事。但如果不是在生命的原则里，而是借着意识形态的改变或者仁义的主张而改变，这些改变的过程都会对教会带来伤害。因此接纳人的教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我们可以接纳人，却不一定要接纳他的教训。而教会的实行需要在长老的带领下，众圣徒同心合意来产生出来的。这些实行的改变也必须是生命的，是生机的。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加了一句话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是经过自己良心的认定，知道什么是神的带领。众人聚在一起，有了一致的共识，就能够一同跟随神的带领往前行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，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神，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这是保罗对饮食和守日子这两件事带出来的结论。守日子的人是为主守的，要为他感谢神，因为他愿意在那一日专心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为神守日子，我们就要为他来感谢神。同样的，相信百物都可吃的，他们是为主吃的，也要为他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们相信百物都是神赐给他们，并且为了这些食物向神感恩之后才领受。而那些不吃肉的人也是为了主而不吃，也要为他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们为了维持向神的圣洁，他们宁可牺牲吃肉的欲望，不使自己不被玷污。虽然他们或许在真理的认识上不全备，但他们爱主的心是何等的坚定，何等的纯洁，我们也要为他们感谢神。这一节中说的为主守的、为主吃的或者为主不吃的，和合版翻成为这个介系词，其实英文版都是用 to， 所以比较准确的翻译 不是为着主，而是向着主。这样的翻译画面感就比较强烈，就是说他一直看着主来守日子，他一直看着主来吃或者不吃某种食物，这就说出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有主的同在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应该挑剔，反而要为他来感谢神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在这一节，保罗把饮食和守日子带到另外一个高度，不仅是向着主守日子，吃食物或者不吃食物，这些主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，我们愿意向着主做，并且为着主做，就说出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，也不再是为自己死。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连于主，就会带出一个非常超然的生活，就是第八节所说的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主就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掌权。我们做某件事或者不做某件事，都是出于主的旨意和主的引导，这样我们就是为主活着。保罗可以这样宣告，我们可以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对主认真，主也就对保罗认真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他可以宣告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神在保罗的生命中有完全的主权，因此神就能够借着保罗做大事。保罗在短短的15年中间，在外邦地建立了多少教会，服侍过多少外邦圣徒。如果我们也能够完全为主而活，主也必要借着我们做大事。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了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一章21节，保罗就宣告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说出他已经预备好要为主殉道了，并且他觉得如果能够为主而死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虽然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还要使用他，使圣徒们在正道上更长进，但是他为主而死的心志是确定的。这就带出一个结论，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超然的思想，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那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主负责我们的生，也负责我们的死，地上的权势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是主的人，撒旦又能奈我何？我们有各样负面的情绪，害怕、不安、紧张、焦躁、悲伤、无助，是不是都没有把自己交给主才会有的情形呢？如果我们能够全然交托，我们就是主的人，在主的手中，那岂不是最安全、最安息的地方吗？我们来读第九节，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保罗带出一个结论，基督死了是为我们死，基督又活了是为我们活，这样基督就可以做活人的主，也可以做死人的主。他活着的时候就掌管万有，他死了的时候就到阴间向撒旦夸胜，又冲破了阴间的限制，因此他就成为死人并活人的主。基督做了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，我们对主也只能有一种反应，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14节和15节所说的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们都要一同为基督而活，因为他为我们死了，又为我们活了，他要做死人和活人的主。我们尽管安息在基督的手中，就不怕世界上的一切风浪，也不怕撒旦的搅扰和试探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，教会是你的身体，你是教会的头，你为我们死，又为我们复活，你今天在教会中做主掌权，纪念我所在的教会，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学习照着神来接纳众圣徒，也拔高我们的眼界，扩大我们的视野，让我们学习接纳有着不同神学背景的圣徒，有着不同实行的圣徒，和对圣经有不同解释的圣徒。哎，你也告诉我们，接纳圣徒并不等于接纳圣徒的教训，帮助教会能够一直活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氛围中，凡事都借着交通而达到同心合意。这原是你对教会的旨意，要众人多顺服于元首基督之下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